约翰著作中账目和祭物的应验五，第61篇，约翰21章里的表记一，读经，约翰福音21章1-23节。许多年前，我不晓得为什么21章包含在约翰福音末了。我认为约翰福音是论到深奥、神圣、奥秘的事，而这一章太简单了，不够成为末了一章。但最终我才懂得，没有这么一章，我们就不晓得怎样来实际经历这卷书中所启示神圣奥秘的事。约翰第一章有永远的话，话与神同在，话就是神自己。这永远的话成了肉身，活在地上，实现神的旨意。最终他上了十字架，在那里受死，为要完成神的救赎。他除去了世人的罪孽，审判了世界，赶出了撒旦，世界的王，对付了我们的蛇性，并从他里面释放出神圣的生命。这一切事能够成就，乃是主钉十字架的结果。在复活里，主把我们带到神圣的生命里，因此借着他的复活，我们蒙了重生。按20章来看，主在复活里以灵的形态回来，因此他成了士灵的基督，而这位士灵的基督将自己吹入门徒里面，这就是约翰福音奇妙的启示。我要请你们想想20章末了两节，耶稣在门徒面前另外行了许多神迹，没有记在这书上，但记这些事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，是神的儿子，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。这些经文似乎是约翰福音的结语，许多约翰福音的读者读完了20章，也许会觉得他们已经到了这卷书的结语。然而我们若更详细的来看这件事，就晓得我们需要总结的一章。三个实际的问题。我们已经看见1-20章有一个启示，说到永远的话成了肉身，来完成与神旨意有关的一切事。经过包罗万有的死以后，这一位在复活里成了赐生命的灵，这位灵将自己吹入门徒里面。虽然这件事很美妙，但是到这个时候为止，丝毫没有说到我们在地上实际的生活。我们怎样生活？我们该怎样谋生？彼得也许率先发问。主耶稣，好极了，如今你是赐生命的灵，并且你已经吹入我们里面。但是主，我们怎样才能在地上谋生呢？我们读过20章以后，也许会有第二个问题，这个问题与执行神旨意有关。当然，神的旨意在20章没有完全实现。事实上，主吹入门徒里面，就是他们执行神旨意的开始。主向他们吹气，并叫他们受圣灵以后，对他们说，父怎样差遣了我，我也照样差遣你们。就是指明这一点，这话是表明主的使命，因为他的差遣就是他的使命。但门徒该怎样实际的来执行主的差遣？他们该怎么做来完成他的使命？另一个问题与门徒的前途有关，他们将来该怎样跟随主？他们已经跟随主3年半了，然而主死而复活以后，他们无法再那样跟随主了。主的复活对于他们跟随主乃是一个新开始。那么主复活以后，门徒该怎样跟随他呢？我们已经问了三个问题。第一，门徒的实际生活。第二，执行主使命的方式。第三，主复活以后跟随主的方式。如果我们没有21章，我们就会发现这三个实际的问题很难解答。约翰20章20节说， 门徒看见主就喜乐了。在教会的聚会中，有时候我们就像门徒一样，也在主里欢喜快乐。然而散会以后，我们就有一些问题了。我们也许不晓得怎样在世界上谋生，也许我们自言自语说，我们在聚会中领受了主的使命，但我们该怎样来执行这个使命呢？我们在聚会中深深地被主摸着，甚至借着主的吹气领受了圣气，但如今我们该怎样跟随他呢？我们成为跟随基督的人，前途究竟如何呢？我们会看见这些问题的解答在21章。因这缘故，约翰21章是很亲密的一章，我们非常欣赏。集体的表记。在这一系列的信息中，我们一直看约翰福音各章里的表记。如今我们需要看见21章里的每一件事都是表记。我无法说这一章有多少个表记，我宁愿说这一章是集体的表记。这里有总结的表记，其中包含许多的事物。是临的基督的各方面，无所不知。在我们开始看21章里集体表记的几个方面以前，我要先指出这一章所启示与是临的基督有关的几方面。按约翰21章的记载，毫无疑问，是临的基督乃是无所不知的，他晓得一切。这一章所记载的的确表明主无所不知，无所不在。是临的基督也是无所不在的，他无处不在，我们无法离开他。例如门徒去打鱼的时候，他在岸上观看，这指明他是无所不在的。无所不能。不仅如此，是临的基督还是无所不能的，他这位无所不能者大有能力支配各样的环境。我相信主在这一章支配鱼，使他们离开彼得并与他们同船的人。彼得和西比泰的儿子是职业渔夫，提比里亚海又大鱼又多，夜间也正是打鱼的好时机。然而他们整夜劳累并没有打着什么，这定规是主吩咐鱼群都离开他们的网。无所不能的主耶稣支配着每一条鱼。第九节说，他们上了岸，就看见那里有炭火，上面有鱼又有饼。这里我们又一次看见主的无所不能，他供应门徒鱼和饼。我们也看见他在生活的细节上照顾他们。主真是奇妙，他是完全的、完美的、怜悯的、恩慈的，他是无所不知的一位。甚至预言彼得会信道，约翰会活得比他长久。因此这一章论到包罗万有，是灵的基督所表征的意义非常丰富。门徒的光景，我们在这一章不仅看见包罗万有无所不能的基督，我们也看见门徒的光景。在二十章里，连续两个主日他们领受了两大福分。没有疑问，门徒所经历的很奇妙。然而21章三节说，西门彼得对他们说，我打鱼去。他们说，我们也和你同去。当然主耶稣没有差遣彼得去打鱼，彼得自己定义要去打鱼。21章里记载彼得打鱼的经历，提醒我们路加五章所记载的事。这一章告诉我们，主借着打鱼的神迹呼召了彼得。主对西门说，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。西门回答说，夫子，我们整夜劳力并没有打着什么，但依从你的话我就下网。结果他们圈住了许多鱼。这件事以后，主对西门说，不要怕，从今以后你要得人了。 主借着路加五章里的神迹呼召了彼得。我不晓得彼得跟随主耶稣的那些年间有没有自己发起打鱼的事。除了马太17章27节以外，你能在福音书里找着暗示，说到彼得在他蒙召和约翰21章所记载的事件之间去打鱼的事吗？但现在我们看见，甚至彼得两次与复活的基督相聚，在聚会中门徒领受了莫大的祝福以后，彼得又打鱼去了。彼得也许觉得他无所事事，他可能对自己说，主在哪里？我跟随他三年多了，他复活以后我的确看见了他，他两度回来与我们相聚，我们与他在一起聚集真美妙，但如今他在哪里？对于找东西吃的实际问题，我该怎么办？天天无所事事，我受不了，并且我们几乎没有什么东西可吃了，我们必须做点事情。既然我忍无可忍，我干脆打鱼去。彼得去打鱼的意思就是他重操旧业。彼得也许觉得主离开了他们，他们无所事事，无以为生，也没有地方可去，因此他回到昔日的生活方式，回到他的老行当去了。我们由21章2节晓得，其他六个主的门徒也和他同去。主训练门徒，经历他无形的同在。门徒不晓得主耶稣没有离开他们，从他将自己吹入他们里面，他就留在他们里面。20章没有记载主离开门徒，因为主在门徒里面。他们去打鱼的时候，他就和他们同去。就这件事而论，21章1节告诉我们，耶稣在提比里亚海边又向门徒显现，相当有意义。请注意这一节不是说主耶稣到他们这里来，而是说他向他们显现。门徒整夜打鱼，也许他们傍晚就开始了，直到早晨主才向他们显现。他们整夜努力打鱼的时候，他似乎静默无声，把自己隐藏了起来。第四节说，天将亮的时候，耶稣站在岸上，主又向他们显现。然而我们不该以为那一夜主离开了他们，不，他和他们同去打鱼。事实上，他们把主带到提比里亚海边，因为他在他们里面。虽然主住在他们里面，无论他们到哪里，他都和他们同去，但他们不晓得。所以主在这一章里的主要目的就是训练门徒体认他无形的同在。门徒享受主有形的同在三年半之久，也习惯了主有形的同在。然后主忽然改变了与他们同在的方式，如今他乃是那位是灵的基督。主在肉身里的时候与门徒有形的同在，然后他在复活里成了无形的纽马，这纽马是实际的，然而人的眼睛看不见。因此主耶稣必须训练门徒经历并享受他无形的同在。他不愿门徒以为他离开了他们，他要门徒晓得他会一直与他们同在。因这缘故，主从复活那天到升天之日花了40天来训练门徒体认他无形的同在。在圣经里，40这个数字是表征试验或训练的期间。在这40天里，主训练门徒珍赏他无形的同在。事实上，主无形的同在比有形的同在还要宝贵，还要优异。这就是主在约翰21章教导门徒的基本功课。生活上信靠他。主耶稣在提比里亚海边向门徒显现的时候，他的话暴露了他们去打鱼的原因。小子， 你们有吃的没有？他们回答说，没有。这里我们看见，门徒去打鱼是因为他们没有东西吃了。他们来到提比里亚海，盼望能打着鱼，但他们整夜劳力，却没有打着什么。主对他们说，你们把网撒在船的右边，就必得着。他们便撒下网去，竟拉不上来了，因为鱼甚多。这里我们看见，主训练门徒在生活上信靠他。主似乎说，你们不需要为着得些东西吃就去打鱼，我必喂养你们，只要与我同在，我必照顾你们的生活。有些圣徒会说，李弟兄，你说到属灵的事我们同意，但你告诉我们主耶稣要喂养我们，他要照顾我们日常生活实际的事，我们就需要考虑考虑了。我不能确定主耶稣真会喂养我，也许我该回去重操旧业。在这件事上我不愿与人争辩，我只愿指出，按历史来看，主总是喂养他的子民。不错，你需要就业，那是你的义务，你的责任，但是你必须晓得，环境不受你的支配，反之，环境是在主的手中，并受他的支配。在约翰21章，主耶稣训练彼得和其他门徒在生活上信靠他。我不知道彼得连续两个主日与复活的基督相聚以后，有没有为着他们的生活祷告主。门徒没有合适的属灵认识，正当的属灵习惯，他们没有按属灵的方式过生活，没有一件事说出彼得缺乏食物的时候曾向主祷告。彼得没有祷告，反而说，我打鱼去。这句话指明彼得对他的情况感到失望，因为他不知道怎么办，他已经忍无可忍了，就决定打鱼去。在约翰21章，主耶稣叫所有的鱼离开门徒来训练他们。这里主似乎说，你们以为能打着鱼吗？我是创造鱼的那一位，倘若我没有造这些鱼，你们怎么能打着呢？我还是创造主，全宇宙都在我的手下。如果你不走我的路，不执行我的使命，奉差遣出去，你就打不着什么。我只要说话，鱼就会离开你们。我要你们知道我在这里，要听从我，不要凭自己去打鱼。我说去打鱼，你们就该去打鱼。我说撒网，你们就该撒网，不要凭自己做什么。按第六节来看，主吩咐门徒把网撒在船的右边，他们这么做就圈住了许多鱼。门徒带着鱼上了岸，就看见炭火，上面有鱼又有饼。照着主的话，他们圈住了许多鱼，但后来他们晓得主已经为他们预备了鱼和饼。主借此训练他们来认识他能够把鱼供应他们。虽然他们照着主的话圈住了许多鱼，主却没有用这些鱼来喂养他们。没有疑问，这对彼得来说是真实的功课。圣经没有表明门徒问主耶稣是怎么得着鱼和饼的。我的确不晓得这些鱼是从哪里来的。这里的鱼和饼是表征主供应的丰富。主用海里的丰富和陆地的丰富来供应门徒。被主复兴。在约翰21章里，门徒尤其是彼得从主学习了许多。没有进一步的记载说出彼得又烦恼有没有东西吃。不仅如此，也没有暗示彼得又打鱼去了。他没有留在加利利，反而照着主的话到耶路撒冷去。耶路撒冷对于跟随主耶稣的人是不安全的地方，虽然如此，他和其他的人却有胆量留在耶路撒冷祷告十天。我们不晓得他们怎样得着必须的粮食供应，但行传第一章指明， 彼得不担心这件事，反之，彼得顾到主的使命。例如，他说到需要有人取代犹大，但他已经学了功课，不说我打鱼去。在这件事上，他受过主的训练。由此，我们看见约翰21章非常实际。我能够由我对主的经历中做见证，他能供应我们的需要。我得救那一天，走路回家的时候停下来说，主，我愿撇下全世界，我只要拿着圣经走遍各个村庄传讲基督，我不在意吃什么，我甘愿忍受贫穷，我只愿传讲基督，那是我唯一的心愿。1925年我在主面前做了决定，几年以后主在我的家乡兴起了一个教会，当人数增加需要更大的时候，主就给我负担放下职业全时间服侍他。他使我想起那一天我在街上对他说的话，然后他告诉我说，现在是我离开工作照顾教会来侍奉他的时候。我晓得他不要我像雇工一般的服侍，但他要我凭信心服侍他。这样经历了50多年以后，我能见证主是信实的。一方面，主在约翰21章严格彻底地训练彼得；另一方面，主凭着他的智慧用环境来复兴彼得。3年半以前，主用打鱼的神迹呼召了彼得，彼得违背了主的呼召，重操旧业以后，主又显现了，借着另一个打鱼的神迹来复兴彼得。我信主特意用这件事做表记来提醒彼得，3年半以前他怎样呼召了他。因此在21章集体的表记这一方面，我们看见彼得不仅受了训练，也得了复兴。